生第一讲，人生的意义。诗篇九十篇九到十节，诗篇二十三篇一到六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节。人生的意义究竟如何？人生好像浮萍，到处漂泊。人生好像客旅，疲倦孤单。人生如同夜间一场梦，好梦噩梦都是假的。人生如同舞台一场戏，中间角色，上场下场，最后是曲终人散，一片零落。有一些话是比较积极的。鲁迅说，路是人行出来的，人生是奋斗，奋斗再奋斗。齐克果说，绝望是罪，若人只自于一世是可能的，那么他的人生就必真诚的自愚自善。人生的意义究竟如何呢？让我们看看有两位伟大人物的见解。第一位是摩西，他写了一篇诗，就是圣经诗篇九十篇，其中第九第十节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伟大的民族英雄摩西，他很长寿，活在世上120岁，他的人生是多姿多彩的。他人生第一个40年住在埃及的皇宫，在那边享福，在那边受教育。第二个40年，因为他想拯救自己希伯来民族，他失败了，逃到沙漠牧羊隐居。第三个40年，他东山复起，靠神的帮助带领希伯来民族出埃及，但是在西乃半岛的旷野，希伯来人三心两意，反复无常，结果成年一代都倒闭在旷野，要等青年一代起来才能够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摩西观察自己一生，也观察整个希伯来民族的发展，就清楚知道人生究竟如何。我们的人生如果在神震怒之下，那么我们的人生就要好像一声叹息，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另外一位伟大人物是达卫，他写了一篇诗，就是世界著名的诗篇二十三篇牧人之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石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些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背满意。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大卫的一生令人羡慕，也令人叹息。他本来是一个卑微的看羊青年，但是他仰望创造的主宰， 长大以后，圣经说他善于弹琴，是个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但他惹起当时的王的妒忌，结果他逃到旷野，可怜得很，东藏西躲，差不多有十年之久。但是他继续仰望创造的主宰，结果他成功了。他成功以后，他又行差踏错，犯了奸淫杀人的罪，但是他仍然仰望创造的主宰，结果他忍受罪的痛苦，也蒙神赦免他的罪，又挣脱了罪的缠绕，可以重新做人，得到荣耀的结局。所以他写了这一篇诗：神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但是人生也有死荫的幽谷，虽然行过于死荫的幽谷，但是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脏你的肝都安慰我。人生如何？有了这一位创造的主宰同在，人生的起点在神，人生的终点也在神，就是说人生就有了永恒的价值了。曾经有一个人问大学生，问这一位大学生，你为什么念书怎么用功呢？不用功怎么能毕业？那个人又问，毕业以后又怎么样呢？毕业以后可以戴方帽子嘛，人生得意，起飞洞房发竹叶，金榜挂名时吗？那人非常啰嗦，又问，戴了四方帽，戴了方帽子以后又怎么样呢？当然是结婚了，有孩子了，教育他们了。以后又怎么样呢？当然是老了。老了又怎么样呢？当然会死了。死了又怎么样呢？他傲然不知所对。这个大学生的人生观给几个怎么样就问的没有了。可见人生若没有认识神，还得到永恒的价值，是何等贫乏空虚，没有意义。请听耶稣基督的话，他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对我们说，所以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亲爱的朋友，你的人生究竟如何？愿你的人生不是一声叹息，愿你的人生有神同在，如同在青草之地、静水之边，就是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你的人生是建造在磐石之上。让我们一同祷告吧。天父，我的人生曾经在你震怒之下充满叹息，因为我背弃你，拒绝你，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愿从今以后仰望你，跟随你，敬爱你，求你与我同行，叫我的人生如同在青草之地、静水之滨，就是经过石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有几个问题我们可以大家讨论一下。第一，你觉得你的人生像什么？浮萍、客累，像一个梦，像一场戏，还是像其他？第二，你人生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你终日劳碌，最终是为了什么？第三，你以前有过仰望创造主宰的经验吗？现在情形又如何？我们大家讨论讨论，彼此交换意见，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妙人生第二讲，迷失。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五节，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二到十四节。今天青年人被称为迷失的一代，因为近代社会转变得太快，传播、交通、计算各样的发展都太快，所以原子能的使用、太空的探险、武器的发明、社会制度的转变、思想文化的转变都太快了，结果青年人一代对人生的意义、对人生的价值有好多意见、好多理论，他们无所适从。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如何才是有意义，如何才是有价值，他们就迷失了。其实成年人又何尝不是迷失的一代呢？他们对许多事物，比如是学问、学位、金钱、房产、婚姻、地位、名誉等等，还没有得到的时候，他们就想，假如我得到这一些，我的人生就可以满足了。当然了，当他们刚刚得到的时候，一定会踌躇满志，笑傲天下。但是曾几何时，他们得到以后，过了几年，又觉得不过如是，有的时候甚至感觉是一个累赘。不过他们也不好意思说出来，甚至不敢说出来，所以他们自欺欺人，张空作势过日子而已。当然了，青年人也好，成年人也好，并不一定常常是颓丧的、绝望的，但是我们当正视人生的意义，正视人生的价值，我们那个时候就发觉自己的人生是迷迷茫茫，我们人生的路向实在是迷失了。曾经有一个迷失了的人，他的名字名叫彼得，他本来是打鱼的，餐风疏雨，十分辛苦。他有的时候收获丰富，也不过如是，有的时候整夜劳碌却一无所获，就更感觉人生没有意思了。他娶了太太，本来相当快活，但是有的时候岳母身体不好，又叫他十分麻烦。他曾经想过，我应当为国家民族做一番事业，他也曾经想过，我应当打一条出路，求富贵，求功名。 但是想下去，也感觉良心不安，也感觉牺牲自己也没有什么价值。他个性本来是豪爽的，真诚的，做事情是敢做敢为的，但是他人生的路向迷失了，这一切的好处都不能发挥。一直等到他有一天遇见了耶稣基督，他才找到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于是他一生跟随耶稣，一直到死也没有改变。历史告诉我们，当教会受政府的逼迫，彼得就欢然接受一切的痛苦，甚至最后他被人带到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对钉他的人说，耶稣基督也是这样钉十字架，我也跟他一样，我不配，你把我倒过来钉在十字架上吧。他就是这样为主殉道。他在殉道以前曾经写下几句话，记载在圣经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五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我们今天这些人都好像迷路的羊一样，我们何等需要耶稣基督的寻找、拯救和牧养。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耶稣基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迷失的人。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更把这种情况讲得清楚了。他说，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要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了一个。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面有一个迷失了。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他要寻找、拯救、牧养每一个迷失的羔羊。我们今天要回来，我们要答应他的呼召，我们要归回他。有一个父亲跟他儿子两个人都在军队里面工作，他们参加一次非常猛烈的战役以后，那个炙热的军官对父亲说，恐怕你的儿子已经在这一次猛烈的战役里面打死了，因为点名的时候没有你的儿子。于是这个父亲亲自再一次踏上战场，把一个一个死伤的人翻过来详细查看。天黑了，他还是不肯离开，手里拿着灯笼在那里寻找。夜已经深了，天忽然起了狂风，把他手上的灯笼灯火吹灭了，他还是不离开。他就在那里一面走一面呼喊他儿子的名，说，约翰，你父亲在呼叫你，约翰啊，约翰啊，你父亲在呼叫你。在那个冷静的夜里面，所得到的回声只是风吹的声音，他寄出的呼喊心情更悲惨，声浪也更高。忽然从远处有一声回答，父亲啊，我在这里。他寻见他的儿子，他立刻把他背回军队里面，并且看顾他，一直到他恢复了健康。在今天人生的战场上，有一位比父亲更慈爱的正在寻找你，寻找我，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寻找拯救每一个迷失了的人， 每一个被罪恶打伤的人，每一个倒在旷野不知归路、心灵无法安息的人。今天耶稣基督寻找你，你愿意回答他吗？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现在在世界当中迷失了，我虽然每一天劳碌辛苦，但是我轻业自私，实在感觉迷失了人生的路向。天父啊，我感谢耶稣基督的寻找拯救，我在这里，求你伸出慈爱的手怀抱我，带领我，叫我回到你温暖安全的阳栏。求你听我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有两个问题，大家讨论讨论好吗？第一个问题是，今代的青年被称为迷失的一代，你的意见如何？第二，假如今天青年是迷失的一代，我们如何帮助他们呢？还有一个不同类的问题，在你内心里面，你有没有听见过耶稣基督慈爱的呼声呢？我们大家讨论讨论，大家思想思想好吗？
我自动自动